请听圣经的话，在耶稣雅第九章三到六节，十六到二十三节。基遍的居民听见了耶稣雅向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就施诡计，假冒使者而来，把旧的布袋和破裂又修补过的旧皮带搭在驴上，脚上穿着补过的旧鞋，身穿旧衣服，所带的食物又干又碎。他们去到基甲营中耶稣雅那里，对耶稣雅和以色列人说，我是从远地而来的，现在求你们和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和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自己的近邻，住在这地的居民。于是以色列人启程，第三日就到了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城市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约林。以色列人没有击杀他们，因为会众的首领曾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了誓，全体会众就向首领发言。众首领对全体会众说，我们曾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了誓，现在我们不能伤害他们，我们要这样待他们，就是容他们存活，免得神的愤怒因我们向他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众首领又对会众说，要让他们存活，于是他们就给全体会众做了劈柴打水的人，这是按照众首领对他们的吩咐。耶稣雅把他们召了来，质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欺骗我们，说我们离你们很远，其实你们却是住在这地的。现在你们要受到咒诅，因为你们中间必不断有人做奴仆，为我们的神的圣所做劈柴打水的人。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欢迎小文传道。
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啊，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整个的正道从开始到末了都完全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的真理和你的圣灵充满在这里，使我们被你的话语所着，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被造就，属灵生命能够更加的成长，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加的明白你的旨意，过一个敬虔讨你喜悦的生活。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呢，我们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第九章基遍人的故事。在这之前，以色列民众呢经历了亚干犯罪，然后连累了全体的会众，导致第一次攻打爱城的时候失败了。在处理了当灭之物，处理了罪恶之后呢，他们攻打爱城就取得了成功。接着全体会众在以巴路山筑坛，再次宣读律法。约书亚八章三十三、三十四节这样记载说，以色列全体以色列人，一半对着基列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正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以前所吩咐的，好为以色列民祝福。然后约书亚宣读律法上一切祝福和咒诅的话，全都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他们在神面前重新申约，再次经历了一个属灵的复兴的时刻，神与他们大大的同在。那此刻呢，我们可以想一下吗？当全体以色列人这样子重新在上帝面前申约的时候呢，他们势必属灵的士气是高涨的。此刻他们如果去打仗的话，就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在这属灵得胜的时刻呢，也是最容易受到仇敌攻击的时刻。此刻呢，在约旦河西住在山上的高原的，还有大海沿海的所有的王， 听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怎么了？他们聚集在一起，同心协力的要与以色列人征战了。这里啊，就有个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些王呢，原来他们是彼此相争的，你打我，我打你。但是当神的百姓要进来的时候，他们怎么了？他们联盟了，他们全都要联合起来，一起要来对付神的百姓。而这些很好辨识，是看得见的敌人，他们排兵布阵要与以色列人战斗，也比较容易醒觉。但是有一个巨大的试探在慢慢的靠近他们，以色列民和众首领都没有发觉，这些敌人出其不意的使整个的会众陷入到了再一次的困境当中。所谓什么？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来，我们看第一个，基遍人行诡诈。约书亚记9:3-6，基遍的居民听见了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施诡诈，假冒使者而来，把旧的布袋和破裂又修补过的旧皮带驮在驴上，脚上戳着补过的旧鞋，身穿旧衣服，所带的食物又干又碎。他们去到基甲营中约书亚那里，对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地来的，现在求你们和我们立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地图啊，基遍呢是一个大城，就在那边，它位于爱城西南大概16公里的丘陵地带，很有可能以色列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攻打他们。当迦南诸王决定与神的百姓开战的时候呢，基遍人非常的聪明，他们真的很聪明，他们决定使用怀柔政策。那什么就是怀柔政策？就是我用和平的方式来保命。但是他们使用的是不光彩的手段。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来找约书亚和众首领，那这些首领们还保持了一定的警惕性。听了他们的陈述之后呢，领袖们怀疑到，你们也许是这地的居民，若是这样，我们怎么能跟你们立约呢？还有一点的警醒啊，他们回答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把自己的身份降得非常的卑微，你们的仆人是为了耶和华神的名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根据律法，以色列人可以去与远方的各城呢递交合约，但不可与迦南地的各城立约，必须把他们全部消灭。这是神一再对他们强调的。为什么？为什么神要这么残忍呢？一定要把他们灭绝呢？因为免得神的百姓败坏，免得这些人的败坏的行为啊，影响到神的百姓，被偶像所玷污了。你看，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即便上帝这么要求，最后整个的以色列民，他们的信仰还是垮掉了。那即便就在迦南地，而且非常靠近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是一定被灭绝的。那可能呢，那即便人就听到了这个信息，他们非常的诡诈，煞费苦心的冒充是远方之人，力求要保命。那即便人的信仰告白就打动了约书亚和众首领，他们又受了他们一些的食物啊，拿人手短，吃人手嘴软嘛。啊，那虽然这些食物不新鲜了，就和他们立约，容他们存活。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了誓，并且起誓了，就像盖章了一样。以色列的首领们完全凭着自己的判断，凭着自己的认为，凭着自己的观察，凭着别人对他们所说的话，也凭着他们所得的好处，怎么了？就轻易地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将自己陷到了困境之中。那重点来了，在这一章中14节啊，在这一章的9:14中，圣经特别强调了一句话，叫做却没有求问耶和华的旨意。圣经就点出来了，没有求问耶和华的旨意。 他们不光与基遍人立约，而且还起了誓。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关乎到整个以色列的民族。那民数记三十章二节说，如果人向耶和华许愿呀，或是起誓，就要约束自己，就不可失言，总要照着自己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行。那照着神的原则，既然起誓，你就要照着誓言而行，你不可以轻易的毁约。那怎么办呢？众首领因着属灵的不警醒和疏忽呢，将整个民族又一次陷入到了骑虎难下、左右为难的境况之中。而发生这一切的原因，神清楚的指明，没有求问神。同样的问题，其实在攻打爱城的时候就已经犯了。在攻打爱城的时候，没有求问神可不可以去攻打，也不知道亚干犯罪了这件事情。其实神的怒气已经临到他们，他们做了错误的决定，战争失败了，没有吸取教训，没有再次犯了同样的错误。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没有求问神。我在这里强调的是重大的决定啊，弟兄姐妹，不是说每一件事我们都要跟神祷告，说主啊，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要穿红色的衣服还是蓝色的衣服，我是穿裙子上班还是穿裤子上班，我今天中午是吃杂菜饭呢还是吃肉骨茶。在这些事上啊，神给了我们理性，允许我们做决定，但是在重大的事情之上，包括职业的选择、去留和谁谁谁结婚，以及要不要选择移民、教会建堂，一些重大的决定啊，都需要认真的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和寻求。箴言十六章九节说，人心计划自己的道路，他的脚步却由耶和华引导。那关于基遍人的问题呢，若是我们假设，若是约书亚和首领啊，在做出决定的时候来寻求神，会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上帝会如何的答复，很有可能神会饶过基遍人，很有可能，因为除了基遍人之外，其余的迦南人都准备与以色列开战了，唯有基遍人知道以色列的神和迦南所拜的神是不一样的，是大能的神。虽然他们使用了一种诡诈欺骗的方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畏惧上帝，他们畏惧这位真实的神，所以才煞费苦心呀。神的怜悯欢迎任何寻求他拯救的人。神固然不允许子民和迦南人立约，但是只是为了不让以色列人效法当地人一切败坏和拜偶像的行为。那这些异教民族中的任何人，就像拉合一样，他们转离可憎之事来寻求神怜悯的时候，神会接纳他们，神会接纳他们。但问题的关键是，最后的决定在神而不在以色列的领袖，这是个关键的点。唯有神鉴察人的心，他绝不会把决定权，神不会把重大的决定权交给人，而人常常用自己的方法来做决定，来抢夺神的决定权。虽然他下令消灭所有迦南人，但并不意味着神不能在特殊的情况下做出变动，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慈爱怜悯的神，智慧的神，他是智慧的神。也并不意味着神没有存留一些特殊的恩典给特别的迦南人，拉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从属灵的层面我们来讲啊，从属灵的层面上来讲，他们在这件事上轻视了神的主权，这才是关键。他们轻视了神的主权，没有祷告和寻求，就擅作主张，把民族陷入到不义之中。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说话、行事、做判断、做决定的时候， 常常也是凭着自己的聪明和才干的，才导致生命中发生了很多不可挽回的错误。我们也许就会问一个，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不好吗？难道人不应该使用神赐给我们的聪明和才智做决定吗？做判断吗？神不是给我们自由意志吗？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不在于做决定，而是在做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来寻求神，有没有来寻求神的主权，这才是重点。从来没有人去做投资和生意的时候已经预备好带着亏本的心态吧，把一生赚的所有的钱给亏掉，也没有人换工作是为了被炒鱿鱼嘛，更没有人想跟另一半走上红地毯的一刻是为了吵架离婚而去的吧？没有啊，对吗？我们总是充满了盼望，但是放眼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基督徒正在经历上事业上的失败以及家庭的破裂，就是因为当初我们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凭着自己的判断，我们认为很好，但事实证明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决定若是没有神的引导的话，后果会很惨，后果会很惨。那在我们的一生之中呢，每一天都要做选择，每一天都要做决定，每一天都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处理。在做决定的时候呢，有一些人非常的感性，凭着感觉，有一些人呢很理性，我的理性的判断，感性也罢理性也好，我们一定要通过今天以色列人被基遍人欺骗这件事情学一个功课，那就是在做重要决定的时候不要忘了求问神。很多弟兄姐妹在面对决定的时候呢，去请教很多的人，到底我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啊，我要跟这个人结婚呢，我要不要换工作啊，你觉得怎么样啊，问了周围的每一个人都问过了啊，牧者、领袖、小组长、属灵的同伴，但就是忘了不可少的一件事，寻求神。这里的寻求啊，不是说把这个祷告当做你列表当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十个的最后一项，跟主祷告一下，主要我要换工作了，有一个交代，让自己心安。哇，我祷告过了，里面我安慰自己啊，我的心内心有平安。不是这样的，而是在一开始，在你面对做决定的时候，就来寻求神的主权、神的引导。那很多弟兄姐妹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我也跟神祷告了呀，我怎么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是没有去寻求神啊，我每次都寻求，那从来没有听到过神告诉我啊。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例行公事的一个祷告，我们害怕得罪神，基督徒嘛，我们还是要敬畏神的，还是要祷告的嘛，所以就顺便祷告一下，主啊，我有这样这样的计划，我有这样的决定，求你祝福和带领。祷告了呀，寻求了呀，交托了呀，这是一种打招呼式的祷告，打个招呼，根本就没有认真的打算寻求神的带领。那神如果不同意呢？神如果不同意呢，你怎么办？所以神为什么要显明旨意？你只是打个招呼而已吗？你都没有尊重我。像人的话，你来寻求一个牧者的，你来我告诉你 advice， 但是你最后做的也不一样，我都觉得哦，你看你来寻求我，最后你做了一个不一样的，我也都觉得你没有尊重我的建议嘛，更何况是上帝呢？第二个就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事的主权交托。很多情况下我们已经做了决定，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决定了，祷告是最后求神盖个章，抓这样子哒哒哒哒哒哒哒，讲了好多的原因给主听，给上帝听，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子，主啊，盖个章吧，啪，盖上，求神同意自己的选择和决定。表面上是寻求神啊，我们也祷告了告了呀，其实是牢牢的把控着主权，根本没有把主权交给主。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呐，万有都伏在他的权柄之下，所以神会被我们的祷告操控吗？因为你祷告，所以我就一定要 approve 吗？ 你的老板都不是这个样子吧？你的配偶也不一定是这样。你跟我打个一声招呼，我就一定要同意吗？都不是，对吗？更何况神是神，他是创造万有的上帝。既然自己已经选择要走的道路了，为什么还要寻求耶和华的旨意呢？就像这些以色列的首领一样嘛。那我们再往深里面挖一下啊，再往深里面挖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内心最深处没有百分之百的相信神的美善信实全知和全能。驱动我们做决定的反而是我们内心的惧怕和贪婪。我们害怕错过自认为美好的东西，要快快的抓住，生怕错过这个机会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怎么我们说错过这个村再没有那个店了吗？哎呀，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很好，有个工作的机会，哇，一定要抓住，万一错过了怎么办？再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们也常常被内心很多的欲望所掌控，想要拥有很多，占有很多，以此来寻求安全感。哇，我的银行里面的存款，哇，几十个million，哇，好有安全感啊，太有安全感了。但是属灵生命成长的法则是做减法，不是做加，是老我的死去才能新我的长成。属灵其中一个原则是少就是多啊。在基督教建立的前几个世纪，教会受到很多的逼迫，那个时候教会的复兴非常的复兴啊，人们在那里为主殉道，很多殉道士就出现了。后来当基督教呢成为国教之后，很多人就大量的涌入到教会当中，然后整个教会变得腐败了，属灵非常的糟糕。有一部分人啊，就选择了离开教会，去到沙漠当中，就是著名的沙漠教父。他们抛弃了啊这些俗世的繁华、肉体的享受，就为了保存真正的一个属灵的敬虔与上帝的关系。属灵的成长是做减法，从来不是做加法。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听到神的带领，一定要把主权交给神。很认真的来寻找神的带领，神让我们向左，我们就向左；神让我们向右，我们就向右。有时候神的旨意呢，与我们个人的意愿是相违背，而且常常是相违背的，常常相违背的。这个时候，仍然选择顺服，我放下我自己的意愿，选择顺服，那就是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神告诉我向左，哎，我觉得还是右边好了，就走到右边。这叫什么？偏行己路，偏行己路。举个例子啊，如果有一个弟兄很喜欢一个姐妹，哇，真的是，哇，心里面好喜欢，好喜欢呢。其实这个姐妹并不适合他。如果上帝为他预备一个姐妹，并没有长得很漂亮，但属灵生命很美好呢。但这位弟兄心里面已经大定主意要跟这个姐妹在一起了。如果这个时候祷告，求神指引要不要在一起，神告诉他不合适，需要分开，真的愿意放手吗？哇，这是我 心头所爱啊，愿意放手吗？如果心里面已经打定主意了，又何必求问神呢？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我们每一个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那神为什么要回应这样的祷告告诉你呢？因为你已经有决定，神也知道，即便我告诉你，你也不会听的，你有自己的决断吗？或是我们已经打定主意要做一件事了，若是寻求神，求神指引的话，神若拦阻有用吗？有用吗？所以我们当鉴察自己的心肠肺腑，存着什么动机来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当我们态度正确的时候，马太福音7:8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这是神的应许。那神如何将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第一个，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就要立志遵行。这个不取决于听到的合不合我的心意，当神这样说，我就这样子做，这叫立志遵行。第二个，认定是神的旨意，则顺服到底，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和判断。有时候神让我们做一个决断，哎，发现 我的理性也判断了，好像这个不是最好的选择，为什么神让我这样子做啊？ 所以认定则顺服到底。如果你心里面真的知道这是上帝给你的感动，就顺服到底。第三，日日仰望，耐心等候，不是今天祷告明天就有答案了、啊、因为我们的神不是 ChatGPT 啊，你把那个你的问题打进去，哗，所有的答案都出来了，那是 ChatGPT。 神有自己的时间和做事的法则，我们需要耐心等候。在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与巴勒的先知斗法，把那些人杀掉之后，他开始为以色列的旱灾求雨的时候，祷告了几次？七次。他知道神一定会借着他使天降下大雨来解除旱灾，他已经知道的情况下，他还让仆人来回看了七次之后，海上才生出一个巴掌大的一片云啊。即便是像以利亚这样的先知，你还是要耐心等候神的时间和神的做事法则。第四，敏感于圣灵的指引，圣灵若禁止就不去行，圣灵若引导就去做。第五，在神的话语中寻求印证和指引。若是神的话语很明，当你在读经的时候，你发觉你在最近在祷告一件事情，哎，你读到那个经文，那个字经文好像放大了，哎，真的好像圣灵在里面也感动，神的话语也做印证的话，很有可能神在给你说话。第六，属灵权柄的遮盖，若属灵的权柄禁止就不要去做。第七，在神在环境当中动工，有时候神会开门，神也会关门。当上帝已经把门关掉，你就知道这条路行不通，就按照神的给你开门的那条路去做吧。第八，神会借着周围的人向你说话，忽然有个人跟你说，哎，好像上帝有我感动让你去做传道人，你要警醒祷告啊。第九，异梦或异象，以上的方式我们都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进行操练呢。那我们讲了很多的关于祷告的问题、寻求的问题、上帝主权的问题，我们再次回到故事当中。欺骗啊已经发生了，错误也已经犯下了，接下来看约书亚如何处理的。第二，神特别的怜悯，约书亚记九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约书亚就这样处置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在那一天，约书亚指派他们在耶和华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祭坛做劈柴打水的人，直到今日。以色列的众首领和会众因为敬畏神，他们不敢毁约。众首领和全会众说，我们曾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了誓，现在我们不能伤害他们，我们要这样待他们，就是容他们存活，免得神的愤怒因着我们向他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呢？因为在遵守誓言和上帝要灭绝迦南人的旨意当中，两个权衡利弊之后，他们选择了较轻的原则。那此时的约书亚做了一个极其明智的决定，他非常的明智，告诉基遍人，你们要受到咒诅，你们中间必不断有人做奴仆，为我神的圣殿做劈柴打水的人。在这件事上，以色列人的首领有自身不可推诿的责任，但即便人用谎言和诡诈来对待神的百姓，他们也有错。所以约书亚把他们交在上帝的面前，神啊，我把他们当祭物一样献在你的祭坛上，放在你的圣殿中。神相信，约书亚相信，他认识神的属性，他相信神公义公平，神是公平公义的神，最后把他们交给神，他相信最终上帝有一个公义的裁决。我们来看神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在第九章的时候神保持沉默，但是到第十章，当迦南的武王要攻打基遍的时候，基遍人来寻求以色列帮助我们啊，我们是你的仆人啊。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们不要怕，因为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了，他们并没有一个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表明了什么？神赞同了约书亚的决定，也接纳了基遍人。神最终还是接纳了基遍人，神同意以色列出手帮助基遍人，神为基遍人行了大神迹，以色列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将那迦南武王杀死，全挂在五棵树上。当后面呢事情的发展，就是当以色列立足于迦南地之后呢，神的会幕被支搭在基遍，基遍人呢一直在神的殿中做劈柴挑水的人， 再后来，当被掳的犹太人归回的时候，基遍人还协助尼希米重建耶和华的圣殿。这些都是神赐给基遍人特别的寻求神庇护的人的一些特殊的恩典，神为他们存留了特别的恩典。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什么呢？神的恩典和灵敏永远大过我们的过犯和软弱。犯罪有恶果，然而神的恩典不单能够赦罪，更能够弥补错误。借着犯罪反而使人最后当寻求神转回神的时候蒙恩了。在这件事上，以色列人和基遍人都有错，但是当他们回转的时候，神的恩典就遮盖他们的过犯和软弱。现如今神依然能够将咒诅化为祝福，将败坏化为祝福。我们当中若是有弟兄和姐妹啊，过去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我希望借着今天的讲道，你们可以把这些错误的决定再次带到上帝面前来寻求神，将自己和环境和你所面对的环境降服在神的大能的主权底下，让神再一次介入，让神作王掌权。因为我们的神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神，可以把一切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转化为祝福，只要我们寻求神，神的恩典总为我们存留啊！我这里做一个见证，就是两个星期之前我回国了一趟，因为我的外祖父得了晚期的胃癌，医生说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就回去为他传福音。感谢神，过去我的家里只要我跟他们传福音啊，他们一定说，哦，我们是拜拜的，我们是拜祖先的，你不要跟我传，我不想听，总是很不耐烦。但是这一次当我跟我外祖父讲福音的时候，他很认真在听，我就跟他分享完之后又给他留下了圣经。他虽然没有当场决志祷告，但是已经答应我好好的去思考信仰，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命不久矣了。那这趟回家呢，除了这个收获之外，最主要的是我第一次有了一种想要留在家里的感动感觉，真的陪伴父母的感觉。从19岁来新加坡读书到现在，每次回家对于我而言都是一个重大的一个重任。我不想回家，坦白说我不想回家，我为了所做的就是尽一份孝道和尽一份探望父母的一个任务和责任，驱动我的是责任，然后就想快快的回来。待不了一个星期，我每次，哦，刚跟我父母说，哦，我的假期是有限的啦，最多待10天我就要回来了。在家里面不想停留太久，与家人的关系我是一直选择一个逃避的，不去面对这个问题。可是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啊！我的原生家庭真的充满了创伤，从我一信主到现在17年的时间，17年里面啊，神从未停止在我的生命当中动工，也从未停止来改变我的父母。当每一次问题大到我不能去处理，我根本就不想去面对，我只能选择逃避的时候，就逃避到上帝那里，跟神说，主啊，你来处理吧，因为我真的不想啊，跟家人有什么亲密的关系，也不想见他们。然后神就介入，神就出手，神就掌权。17年啊，上帝用17年时间处理这个问题。第一次我回家，我真实的感受到了一种家庭的和谐，我第一次感受到，哦，我有个家，哎，真的，我的心感受到有一种爱在整个家庭成员当中流动，这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哦，原来家是这样子的感觉，哦，而这一切的发生唯独上帝可以做到，神就是可以把困难转化为祝福，将咒诅转化为祝福的上帝，不可能变为可能，不美善的事让你蒙福。所以在座的各位，若是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去解决，需要去选择，什么困难是你现在没有办法面对的，就学习把主权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谨慎自守，谨慎自守，警醒的祷告，好好的学习信靠神，信靠神的恩典和旨意大过我们个人看为美好的选择。属灵生命成长就需要学习放手，就需要学习放手，学习更多的信靠神，更多的来经历神的丰盛和信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一位美善的上帝， 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是存留着无限的恩典和祝福。主啊，我们将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重大的选择，一切的难处都交托在神的手中。主啊，求主你彰显你的能力，你的恩典，使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过一个敬虔信靠神的生活。感谢赞美主，奉基督得胜。